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生活点滴这个节目，我是 Yami，
我是 Joanne，
我是 Emily。
大家好，今日想讲个话题呢，就是老年人是不是真的学不到新嘢呢，学不到一些新的技能呢？我哋平时呢都经常会听到身边啲老人家呀挂喺口度边经常讲嘅一句说话呢，就话年纪大机器化啦，记性差啦，或者话学唔到新嘢啦咁样。其实系咪真系咁样嘅呢？今日呢就尝试下探讨呢个问题啦。老年人成功学习新技能嘅经典例子呢系好多嘅。科学研究呢都证实咗大脑嘅神经呢可塑性系晚年依然系存在嘅。只要透过正确嘅引导，长者一样能够掌握复杂嘅全新领域嘅。以下呢有几个呢系国内外都著名嘅真实成功嘅案例。
如果你担心自己年纪太大啦，已经冇办法学会新技能㗎啦，咁你不妨呢諗一諗嚟睇下呢个嚟自肯尼亚农村嘅助产士普尼斯拉赫斯拉嘅经历啦。佢细个嘅时候当时系冇免费教育嘅，所以佢就唔识字啦，又唔写到字咯、哦。不过到好大年纪嘅时候，佢突然之间有个想法、哦。唉，如果能够将我嘅经验同我知识记录落嚟就好啦，咁又可以留俾下一代啦。咁但係佢又唔识字喎，咁点算好呢？
佢咁个谂法真係好啱嘅。可能嘅身处个环境呢，尤其系女仔呢，返学嘅机会呢真係好微嘅。佢又做咗咁多年喎，佢唔识字啫，但係佢真係有经验啦，佢掌握到唔少知识㗎喎。咁曾经有口讲呢，佢真係唔讲得俾几多个人听㗎嘛，係咪讲完啲嘢一次又未必记得㗎嘛。最好嘅办法就係出书啦，将佢嘅知道嘅嘢写低，然后呢可以俾好多个人自己睇啦。
係呀，佢呢个愿望真係好难得啦。咁但係点算呢？佢完全唔识字㗎噃。咁佢就开始返学咯、哦。佢上课啦。咁有六个同学仔。咁呢个六个同学仔呢，原来呢系佢啲真真孙仔同孙女嚟㗎。因为当时佢已经90岁啦。我哋时都话呢老人家学嘢呢就好难嘅。意思就话老人家呢嘅大脑已经冇办法好似小朋友咁容易吸收咁多信息㗎啦。所以喺好多人嚟睇呢，好似读书啊写字呢咁嘅复杂技能呢，到90岁高龄先至去学，究竟可唔可能呢？
咁最后呢，呢位90岁嘅婆婆当然係如愿以偿啦。佢唔单止学识咗认字啦，仲学识咗写字添。佢如愿咁将佢嘅一生嘅经验啊，佢所知道嘅技能呢都写晒落嚟。呢个例子呢成功咁向全世界证明咗教育同年龄呢系冇关嘅。咁所以呢我哋冇俾藉口自己啦，话年纪大啦学唔到新嘢啦，唔系咁样嘅。
咁头先我哋听到呢个助产士呢、这个普尼斯拉嘅故事之后呢，都系好兴奋嘅，系咪呀？但系呢其实呢心理学家同埋神经科学最新嘅研究表明，呢啲咁嘅惊人成就呢未必系例外情况嚟嘅。虽然睇30岁、50岁或者系90岁嘅人都会面对额外嘅困难，但系佢嘅大脑仍然有惊人嘅学习能力，系能够学会好多新嘅技能嘅。而家佢掌握一门新学问嘅努力，仲有额外嘅收获添。佢系能够保持整体嘅大脑健康噶。
好少人咧对成年人从零开始学习新技能咧系持乐观嘅睇法嘅，认为咧 大脑会老化嘅呢个悲观嘅睇法咧，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咧喺佢嘅论文《论记忆》呢篇文章中咧，将人类嘅记忆咧比作一块蜡板，系啱啱出世嗰阵时咧，蜡好热烫，好塑性咧好强力。但系随住佢慢慢慢慢冷却之后咧，佢要变得要硬要脆，无法形成鲜明嘅形象。一千年后，科学家对大脑嘅理解似乎咧呼应咗呢个观点。神经科学家甚至用神经嘅可塑性呢个词咧，系描述大脑嘅适应力。指科学家咧就认为咧，随着人嘅衰老，大部分嘅可塑性咧系一同就消失咗。
科学家认为，儿童时代系记忆嘅关键时期，喺呢个关键时期将要结束时咧，大脑嘅回路就会开始固定落嚟，导致学习复杂嘅新技能嘅难度咧大大咁增加。啱啱提到嘅词语脑回路，指嘅系大脑神经元之间嘅连接嘅网络，神经元透过突触传递信息，形成回路。呢啲回路负责处理感觉、记忆、情绪、决策等等。呢啲就系学习同记忆嘅基础啦。系我哋日常生活中讲嘅脑回路咧，即系应用一个人嘅思考方式同埋逻辑模式嘅。过咗儿童时期，人嘅大脑回路开始固定落嚟啦。咁样咧会导致成年人学习复杂嘅新技能，到嘅难度咧就大大咁增加啦。
例如咧，儿童嚟到新个国家之后咧，似乎比佢嘅哥哥姐姐同埋爸爸妈妈咧，更快咁达到语言流利嘅程度喎。
哦，系喎，即系我就讲下实例啦。嗱，成日听下听得多，即系话小朋友好易适应嘅，唔使担心啦。咁，我发觉咧，我孙女喺英国五岁几，即系四岁几、五岁几去到，佢学咗个语言之后咧，哇，真系快到咧，佢连嗰啲语调啊、咬音啊，全部都系
好标准，
好标准，比嗰啲大个佢嗰啲哥哥姐姐啊，或者成年人更加唔使讲添。原来即系学第二语言对一个小朋友嚟讲咧，系咁轻松可以学到嘅。
你谂下，佢出世嗰阵，佢根本唔识噶嘛，佢都好快可以学识讲嘢就知道啦。
咁未去英国之前咧，喺香港已经俾学下啲单字嘅，即系起码一入到学校读咧，老师叫佢坐啊、企啊嗰啲简单都识嘅，即系学啲单字。
即系起码听得明，
听得明
指令先啦，
一个指令系啦。但系一入到学校之后，因为可能最紧要有个环境好紧要，即系呢个环境嗰个因素又好大嘅。
系
咁加起小朋友咧就冇咗话怕丑啊、唔好意思啊，
系佢冇呢样嘢，
面子问题啊。咁於是佢又好夠膽講，幾個月就已經好投入啦。
我細個嗰陣時咧係上海，但係我媽媽咧唔係上海人嚟嘅，我媽媽咧就唔識講上海話嘅。佢哋要同人哋交流嗰陣時咧，都係我喺中間做翻譯嘅，
因為小朋友學得快嘛。
係係，
可能就係因為有呢個現象咧，俾人覺得咧啊年紀大咗學唔到新嘢啦。我諗呢一個現象咧就有。即俾人有一个错觉系咁样啦。
我谂其实当然嗰个蜡板嘅比喻同埋嗰个可塑性咧，亦都系有关系嘅。我谂成年人学或者系大个哥哥姐姐学咧，系加些少嘅毅力咧，要帮一帮嘅。小朋友比较轻松啲，咁呢个系事实嚟嘅。
因为小朋友太细个咧，我哋个孙女咁样咧，佢根本唔知道讲错会唔好意思啊，所以佢系不断咁样讲。咁大家都咁细个，所以佢周围嘅同学也好，老师也好咧，都会好乐意咁帮佢纠正，所以咧佢咪学得快咯。
唔系佢冇压力嘅，系压力想点讲就点讲咯，咩啊？总要咧佢呢个环境咧是即即就俾呢个印象就系咁讲嘅，所以佢唔使学特登去学咯。
因为语言呢样嘢咧，其实系表达啫嘛，你明我明就得啦，系咪啊？咁所以话啊。 我讲咩俾你听，你又接收到咪得咯。但系咧，大人又唔同，我觉得啊呢句说话唔系咁讲噶。我最记得嗰阵时，我当初学少少普通话咧，啲人见到我讲得咁难听咧，就觉得哇，你咁都得，你听得明佢讲咩咩咁，咁嚟鱼我。即系大人会有呢个咁嘅感觉啊，即系你咁难听嘅嘢，你都讲得出口嘅咁。咁如果你真系你又唔系好敢学咯，你惊咯，同你单独讲又得，即系同一个人单人觉得，有周围嘅人咧就唔敢讲。就有咗呢种压力啦，小朋友就唔怕噶咯。
你系我咧讲英文啦，我又唔识英文啊，翻嚟人啲话俾我指点我，我就问下佢啦。呢、這个你系边度啊？系咩位置啊？如果唔系咧，我就发得唔准。咁我都冇办法，我就觉得好难咯，即系好讲得好准咧，就好难咯，就要啲经学咯。
嗯，你嗰个咧就有难度啲啦，唔系一般人达到你。我啲睇下时间咧，第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咯、哦。呢一节咧主要就提出咗个问题啦，就系话，系咪真系上咗年纪嘅人咧学唔到新知识、新技能咧？但系咧有一个好著名嘅例子，即系肯尼亚嘅赫斯拉就话咗俾我哋听，唔系啦，系咪？咁点解我哋会有呢个印象话年纪大学唔到嘢咧？我谂头先我啲举嘅例子，譬如话，学第二种语言咧。嚟自呢个观念咧，就影响咗人啲啦。下一次咧，我哋接翻你睇下，除咗学语言咧，学习其他技能得唔得嘅咧？就算系你以前完全未接触过嗰啲，系咪真系一定学唔识嘅咧？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咧，讲下呢两个例子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第二次的生活点滴。我们上一节就讲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做产士，他是90岁高龄的时候是读书失智，同佢啲曾孙咧做同学仔，咁最后咧，佢就话俾人哋听，教学同年龄系冇关嘅。
咁头先啱我哋讲完咗，我孙女5、6岁嗰阵时学咧，真系有利嘅。佢有利在唔系话佢个净系个大脑嗰个结构嘅问题，而系事实上佢个环境因素咧，影响到佢更加容易学习嘅。嗱，以下讲呢个例咧，就年纪比较大噶啦。咁佢亦都系有咗呢位小朋友嗰个因素，系佢自己制造呢个因素出环境因素出嚟嘅。不妨睇睇亚历山大埃蒙嘅例子啦。佢原本咧就系嚟自南斯拉夫嘅，喺1992年咧波斯尼亚战争爆发之后咧，佢又被困喺美国，完全唔识讲英文嘅。咁又觉得呢度发生咗好多事喺美国呢度，咁我真系好想将自己嘅经历咧。是写出来，他觉得呢是很急切同埋好需要的，他这个意志力好强啊。他但是我又不懂写书面的语言喎、啊。那时你会怎么做呢？他就成日去逛街跟人哋倾偈啊，学习身边的语言，即是好够胆咁同人讲，即好似个小朋友咁周围同人讲嘢啦，又唔怕丑咁见到边个身边讲撞到边有乜嘢讲乜啦咁。咦，3年咋，佢就喺美国呢个期刊发表咗佢第一篇文章啦。后嚟呢仲写咗3本呢係受到好评嘅小说，同埋2本嘅短篇小说集。一本呢係自传式嘅散文集。并且呢获得呢个默克阿瑟嘅天才奖添啊。嗱，其实呢、这个埃蒙呢，佢呢个情况呢就同个小朋友嘅情况一样啦，佢肯去学习。
是
即是周围去多啲接触讲英文嘅人讲，因为困住喺自己嗰个环境度呢就好麻烦。嗱，我最以前我认识嗰、那个香港嘅人呢就去嗰边读中学。咁佢呢因为佢怕丑啊，男仔边个怕丑啊，女仔学语言好啲。觉得佢讲得唔好啊，佢未就同返自己啲华人同返啲华人接触、哦、就少去同啲外国人接触。返去个女朋友啦，即係女两个我都认识㗎。其实两个都是在外地去到美国读书的。那个女的英文就好一点。而那个男的呢就因为 唔系好想接触嗰啲外国人，成日同翻嗰啲华人圈子嗰度咧打圈，于是佢啲英文咧就唔好啦。但系而家呢一个埃蒙咧就肯去尝试制造翻个环境俾自己多啲机会去讲，又唔怕丑。
系啊，因为佢话佢系矿家嘛，咁个家上边嘅人系佢唔识噶嘛，同埋有好多唔同性格嘅人啊嘛，咁样佢接触到嘅嘢咪多咗咯。后你话斋佢自己帮自己制造咗一个学语言嘅环境啦。
其实我只有咁嘅经验嘅，咁我同一啲陌生人讲咧，人哋会就住我，见到我系华人面口，你唔识讲英文，咁我用一啲用埋手语啊，用埋指手画脚啊，咁就如果揸埋一啲纸，我想去边笪地方咧，咁我就去噶啦。我记得有当年咧，我自己去剑桥啊，去英国咧，一个人自己揸住嗰张旅游嗰啲。
指南，
咁我咧就指手画脚啦，唔识噶嘛。
我要喺呢度，
要喺呢度啊！咁我点去啊？讲啲有礼貌嘅嘢啊？点样可唔可以帮我啊？咁即系用啲嘢搭救咯。其实佢会就住你嘅，因为佢知道你系外国人，唔识英文。咁你讲完之后，你话哎呀，我好 poor 啊，好差咁。唔系啊，都几好噶咁。咁于是咧，我一个人自己就去咗剑桥行咗个 part 翻嚟，都系靠唔怕丑咯。
我都有你呢个经验嘅，不过我就唔系问路，我就喺餐厅嗰度食嘢。咁咧初时咧，我讲嚟讲去，佢都唔知我要点啲咩嚟食，攞住个餐盘啦，有纸啊，有剩啊咁样。后屘佢都知道我想要啲乜嘢，咁最后咧都成功咁食到我想食嘅嘢嘅。咁我你话斋我啲去到西方咧，佢啲一眼就见到我啲唔会。本地人噶啦嘛嘅，就知道我啲系英文系差噶啦，即系要睇书面啊，要学身体语言啊，有纸啊，有讲啊咁样先得咯。但系你真系要放低呢个面子，同埋唔怕丑嘅。咁我啲呢个就有个被逼嘅感觉喺度嘅，因为点解我要食嘢噶嘛，我讲唔明其啦，我食唔到我想食嘅嘢噶，咁啊可能咧我有两个朋友。佢哋嗰次就去德国，咁佢哋都唔知食咩好，德文又唔识啦，啲餐盘我哋系英文都仲可以，佢哋去到德国又睇德文咧，系完全唔知嘅，佢哋点算咧？就系咧见到隔篱个食咩，佢哋就指乜嘢咁食啦，点知你度咧系生嘅猪肉，佢哋完全唔敢食，总之都系食翻面包啊、三文治嗰啲咯。咁我听到佢哋个呢个经历之后咧，所以我嗰次咧真系唔怕丑嘅，总之嘅唔明。总之咩方法都用齐，但系我食到我想食嘅嘢啦。所以学语言咧系唔可以怕丑嘅，你真系要去尝试啦。上面阿梦嘅例子正正咁证明咗，唔需要口音同个母语嘅人一样，都可以成为得奖嘅小说家嘅。好多功成名就嘅英乐家都唔具备绝对音感呢个技能嘅。系好多唔同领域，仍然都可能有惊人嘅进步嘅。而且咧，成年人仲可以通过比较强嘅分析能力啦、自我反省能力啦，同埋纪律性嚟弥补一部分天生不足嘅。
喺科学文献里边咧，而家有啲案例研究发现，成年人展现出惊人嘅记忆术。有一位七十几岁的老人家背诵了这个约翰尼尔顿的失落园，全文是有10565行，并且公开表演。最近对大脑的解剖学研究亦都反映出这种超长的记忆术，揭示出成年人的大脑能力是远远超出预期，绝不限于建立深奥的学问所需要的神经联系。近于锻炼似乎对保持大脑的可塑性尤为关键，因为它能够促进神经递质和这个荷尔蒙的大量分泌，有助于促进新的大脑细胞和这个突触的生长。
我哋啱啱就讲了话成功学习第二语言啦，加埋佢有超强的记忆力啦，可以背诵本书出嚟啦，仲可以做公开表演添。咁其实咧，成年人你真系要有呢个毅力，有呢个心坚持咁去学咧，系其他领域一样可以成功噶、哦。例如咧，轰动国际嘅高龄成功案例，发生喺日本嘅，有一位叫做 浓岛未香嘅女士，佢嘅故事究竟系点样嘅呢？佢喺六十五岁嗰年咧，先至第一次走入去健身房嘅啫。啱啱开始练嗰阵咧，佢个目的咧系为咗减肥嘅，但系练下练下咧，竟然意外咁练出咗兴趣、哦。于是咧，佢就持续不断咁锻炼啦，然后咧挑战各种高难度嘅肌力同柔软度嘅动作，例如一字马咁样啦。最终咧系87岁嗰一年咧，成功咁考取咗健身教练嘅牌照，成为咗日本最高龄嘅健身教练。佢而家咧已经94岁噶啦。哇，唔讲唔知喎，成日谂住自己啊学夜晚啦，好多人呢就是因为呢样嘢呢就失去咗好多机会啊。而家睇返好多人明明呢啱啱退休，其实呢无论嘅个记忆力啊或者嘅个体力啊都系好好嘅状况之下呢，就咁白白咁流失咗学习新技能嘅机会啦。咁呢一次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次翻嚟咧，再睇睇仲有冇其他例子啊！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第三节的生活点滴。我们前面呢就举了几个成功的例子啦。例如一个90岁的婆婆重新读书啦，就学习了认字写字啦。跟着呢有一位70几岁的老人家，既可以陪到神搬书啦。上一节尾呢就讲到一个87岁考到健身教练牌照的，是不是个个都很犀利呢？那为什么一般的人去到六七十岁或者退休之后呢，不敢去尝试学新嘢啊？那最大的障碍呢可能就是缺乏信心啦。他们可能呢已经开始，未学之前呢可能已经开始担心认知能力和整体的体能的下滑。
我想咧，最简单咧，都系个人懒咯。我自己都系有咁嘅经验啊，即系都系要学新嘢咧，突然之间一定系要加把力咯。
系，肯定亦系辛苦噶啦，呢样嘢系真嘅。如果你真系想学咧，其实我觉得系可以嘅。咁我啲太太以下落嚟嘅实验咧，就会话俾我哋听噶啦。系美国嘅北卡罗来大学嘅黛娜图尔龙。最近通过一连串的实验发现，60岁以上的成年人经常低估自己的记忆能力，养成了一些坏的习惯，无法充分发挥大脑的能力。在一项故意设计的冗长的研究当中，要求参与者像两张表格上的内容进行对比。第一张表格呢是只不过是写着一对一对的词语的啫，但那些词语的内容呢是没有关系的、哦、譬如说狗、动物台这样。参与者要做的呢就是要在第二份表格那里找出一些词语呢是第一张表格上没有出现过的。这些成对的词语呢不是很难学的啫，都算容易记的。到最后呢，好多人几乎是所有年龄段的人呢都应该呢可以背咗出嚟嘅。但是60岁以上的人呢，佢啲唔愿意依赖自己嘅记忆喎，佢啲唔相信自己嘅记忆啊。中戏呢鍾意好麻烦咁两张表格一路玩一路咁对照。咁样做呢就浪费咗好多时间囉。因为唔知系咩原因啦。总之佢哋系冇自信可以准确咁记住呢啲词语啊。所以呢佢哋就用咗一种比较谨慎但系好嘥时间嘅策略。佢哋就唔系话我前一张表格睇过啲词语，就凭呢个记忆系第二张表格嗰度睇睇睇边啲词语冇出现过呢，我就圈咗佢出嚟。但系佢哋唔系喎，佢哋呢终于 两张表格同时揸住嚟，一路又睇下前一张，又睇下后一张。咁佢哋觉得咧，咁样会准确啲，可以揾到一啲第一张表格未出现过嗰啲。但系咧，咁样咧好嘥时间咯。
喺另一项嘅研究中咧，参与者咧进行咗一连串嘅计算，好多总数反复出现。年纪细啲嘅参与者咧，好快就开始回忆起做过嘅答案。但系咧，年纪大啲嘅参与者咧，每次咧佢哋系从头咧开始计算，咁样咧都唔可以证明咧年纪大嘅人嘅记忆咧系存在嘅问题。好多人咧都可以记住自己嘅答案嘅，但系咧佢哋咧系选择咧唔去记忆。
研究人员确实发现，实验室入边嘅一啲成年人咧，佢哋从嚟都唔转换思路去利用下自己嘅记忆嘅。杜二龙咧仲指出，话呢啲年纪大嘅参与者咧，佢哋自己系知道自己咧明明记得呢条数嘅，佢哋都会重新去计算呢件事嘅。只不过咧，佢哋系偏向于唔依赖佢哋嘅记忆，硬系要重新做多一次咁假嘅啫。
杜尔龙要求被试者咧详细咁样记录自己嘅日常生活，发现呢种嘅回避记忆嘅习惯可能会限制我哋好多日常活动嘅认知表现嘅。嗱，例如年纪比较大嘅人咧，开车嘅时候咧，好可能咧就依赖呢个 GPS 啦。即使佢哋都记得条路线嘅，但都系要望住嗰个 GPS 嘅，或者咧佢哋可能咧会按照呢个菜谱逐步咁嚟做菜。而唔系咧，系尝试记住所有嘅步骤，最后咧缺乏信心咧，可能咧就成为一种自证嘅预言啦。因为缺乏使用，咁你个记忆能力咧就逐渐咁样衰退啦。咁陶尔龙仲发现咧，积极嘅面咧就系对啲年纪较大嘅成年人就俾一个反馈佢，并且强调佢哋嘅记忆嘅准确性，有助于佢哋更多咁去依赖自己嘅回忆。咁样系提供一个乐观嘅方向嘅。其实有时候咧，生活嘅境遇咧系会迫使成年人克服呢个心理障碍嘅。嗱，我又举一个例子啦。其实我咧就系比较迟啲用呢个智能手机嘅，我好抗拒噶，我一直都系用紧嗰啲揭开个盖嗰啲嘅。咁我觉得个电话又细细地，又袋住个袋度好方便。智能手机又大又笨重，咁我就唔好中意啦，又唔用。我唔用咁，人咪觉得好唔方便啦，系咪？
因为同你沟通唔到，
你沟通唔到，样又要另外打开电话俾你。不如你好勇啦，你都唔系做嘢嘅人，我呢度俾部旧电话你啦。咁我都拒绝，咁到咯冇办法啦。咁后嚟真系被逼咧，就开咗个手机啦。咁用得好论尽啦，呢样又唔识，嗰样又唔识，好似都唔想去接受一个新嘅事物啦。
点样开始用你嘅智能电话嘅呢？
我哋先是我哋打电话去美国嘅，因为打电话去美国就系唔使收费啊嘛。
哦，系用网络电话。
系啦，因为以前我系用固网打咧，就要收费啊嘛。
系。
咁啊话喂，你用网络电话打就平啲，咁你打去美国，譬如我妹倾电话咪得咯，咁你又吸引咗我咧，啊都好啦，开个电话啦，咁
有一个诱因出嚟啦。
咁开咗我都系净系我嚟打电话去美国，就仲系用翻嗰个揭盖嘅电话，即系出街用嗰、那个。咁后嚟佢哋咧就知道我开咗呢个
智能电话
咯，我唔放过我啦，当然
系。咁智能电话咧，而家最少都有一个功能就系影相噶啦。咁你第一次点样去接咗部相机噶？
咁我当初咧，样都怕去学啦，即系好抗拒，唔想用啦。咁后嚟冇办法啦，有一次我就要去美国啦。嗰、那个旅行证件咧就系好问啊，即系要攞新证件啊，因为唔够咁多个月啊。
我唔够六个月就冇得申请，
咁唔买得机票咁。咁咧，我以前咧唔识影相嘅，觉得影相影得好渣嘅。咁影张相又觉得自己个 photo 教得唔准嘅，影咩文件咧都叫我先影，我先好中意影相啊。你同我影呢份嘢俾人啦，咁样都依赖佢，咁又依赖啊嘛，咁咪唔学咯。咁有一次咧，因为我要攞完个 passport 咧，就要赶住去买飞机票。咁个仔又话得啦，嗱你影完之后即刻影俾我，等我买机票啦。我哦好啊好啊，我叫隔篱个人帮我影啦。咁个仔又闹我，佢做乜你自己唔学下影啊？咁你又唔系唔识字，人哋嗰啲唔识字都识用智能电话啦，你识字噶，你有文化噶嘛？咁闹到我唔敢出声啦。咁啊死死气咧，咁又嗰日喺 人民警事务处攞完之后个新嘅 passport， 咪学影相咯，唯有冇办法咯。咁、啊、学下学下，又唔系咁难、啊。咁啊影咗就 send 咗俾个仔，个仔咪同我买机票啦。咁跟住落嚟，跟住又逼住用啦，因为过到去又有疫情啦。
嗯，
疫情咧就全部用个电话、手机去登记好多嘢噶嘛。咁翻嚟仲要坐三个礼拜酒店监啦，又系用个电话号码嚟去登记啊。过机场，食过机场好麻烦啊，要成好多钟头先出到境，因为成批成批人要运你去酒店，嗯、就唔俾你离开，当你好似啲瘟疫咁。咁嗰阵时真系要靠个手机，冇办法啦，样都要靠手机啦。后你知道我哋香港后嚟去到限聚令啦，同埋唔准入去食嘢啦，全部都要靠个手机啦。冇手机入唔到去食嘢啦。
如果你唔用智能电话，你根本就出唔到门口啦。
系咯，出唔到门口。咁
又要睇真卡啦。
攞针纸，人哋唔餐厅唔会睇你噶啦。即系你打齐三支针，咁咪落咗个手机度，咁个手机度佢挤个座椅度噶。
系啦。
咁个手机嘟一嘟，咁即系话哦，你可以入去食嘢啦。咁即系话你冇个手机咧，你真系个生活系好唔方便啦。咁喺个咁唔方便嘅情况，喺咁迫切嘅之后咧。咁我唔用手机都唔得啦，要学影相啦，要学去 send 信息啦，要学点同联络啦，都系逼出嚟咯。咁其实就要打破呢个心理障碍啦。
其实咧，有研究证实咧，上咗年纪嘅人喺接触一啲啲以前完全未接触过全新嘅，学咗呢样嘢之后咧，对你嘅脑部发展咧嘅影响咧系好深远噶、哦。如果你曾系用翻旧个记忆、旧个技能咧，就对脑部嘅刺激咧系冇乜嘅。我啲唔系随便讲下嘅，有实验证明嘅。咁我啲下一节翻嚟，你就睇下学习新技能对年长者嘅大脑带嚟乜嘢好处？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始终都系围绕住上咗年纪嘅长者啦，学习新技能，佢啲遇到嗰啲问题啦。咁啊，好多咧，其实都系老人家庸人自扰嘅啫，佢哋自己单身嘅啫。根本上咧，只要你哋肯学，攞啲决心出嚟咧，其实学乜嘢都得嘅。好似我哋头先举嗰啲例子咧，由健身教练啦，由背书啦。学语言啦，写文章啦，其实都学到嘅。老年人学习新事物嘅最大障碍咧，就系佢哋冇自信啦，成日谂住年纪大记性差，学唔识新事物噶啦。只要冲破咗呢个心理障碍咧，其实佢哋可以学到嘅，真系有实实在在嘅科学实验系支持呢个讲法嘅。咁我哋以下咧就嚟睇睇呢个实验过程啦。呢、这个实验咧系由美国另一间大学德克斯大学嘅活力老年中心嘅丹尼斯帕克进行嘅研究。帕克斯首先咧将200名参与者分为多个小组，并且咧为佢哋咧布置咗一系列嘅唔同嘅活动。要求是三个月内完成的，每周呢又有15个钟。
有一些人呢得到了学习新技能的机会，放任和数码摄影，或者呢两个一起学，依循复杂的指令呢将挑战他们的长时间记忆和注意力。另外一些人呢拿到了比较被动的任务，譬如听古典的音乐啊，完成填字的游戏啦，或者咧进行社交活动，比如咧去本地的景点咧游玩。喺呢三个月的开始同埋结尾，都系对参与者咧各进行咗一次记忆力嘅测验。
喺所有嘅参与者之中，只有学习缝纫或者系数码摄影嘅人咧，出现咗大幅度嘅提高、哦。比如学习摄影的人第二次测验分数提高了，占了 76%，
佢随后咧大脑去扫描啦。咁帕克发现呢啲亦都反映到喺呢个脑回路嘅迟搞改变。呢啲区域咧仲同呢个注意力同埋专注力咧系有关。整体嚟讲啊，学习新技能咧越系活跃，大脑嘅活动咧就越系有效率、哦。又好似年轻人嘅大脑嘅情况一样。而听音乐嗰啲被动嘅活动咧，就可能唔会带嚟太大嘅变化啦。关键在于呢啲益处嘅影响系持久嘅，喺参与者完成学习之后，可以维持一年以上嘅。
哈哈强调，佢仍然需要通过其他被测试者嘅群体嚟重复咁样实验。但系如果实验结果同之前嘅结果系一致嘅，咁就证明学习新嘅爱好对脑力嘅提升咧，有可能会击败所谓能够锻炼大脑嘅电脑游戏同埋应用。好多研究发现，呢啲程序无法喺实际生活中带俾人有意义嘅一处。尽管帕克选择嘅特定活动，例如摄影同缝纫啦，可能咧唔系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嘅。但是他猜测呢，很多其他的爱好都会产生相同的益处的、哦。关键呢是你选择做你不熟悉的，并且呢需要大脑长时间保持活跃和参与的事情，培养新的行为模式。重点呢是这项任务是新鲜的，对你个人呢有一定的挑战的。譬如说呢，如果你是钢琴家，学习语言呢可能会比学管风琴比你带来更大的益处。或者呢你是画家，可以学习打网球和其他体育运动。
帕克仲说呢，你可能呢会惊奇地发现自己享受挑战的本身。参与者的自信心增强了。一个人仲去比本地的报纸摄影。而一个女士一开始不愿意去参加缝纫班的。虽然他对缝纫根本就没有兴趣，但是最后他自己 都不敢相信自己原来获得成功的、哦。不过由于这样得到灵感，又有一个新的爱好了，就画画。他说我呢就不喜欢缝纫的，但是呢我就学会了怎样去学习了。那我们看到呢，为什么我们不给自己一次尝试的机会呢？等大脑走出呢个舒适区，唔好懒啊！正如呢个肯尼亚90岁嘅真真祖母普尼斯拉话：教育系冇年龄上嘅限制嘅。诶，讲开教育系冇年龄上嘅限制，咦 ，Yami 啊，我觉得你都好肯学嘢嘅、哦，成日听你话去上堂嘅、哦，你都唔错啊！
我咧就系唔系话纯粹系兴趣嘅，以前咧。做个行业咧，到而家系完全唔同嘅，所以呢几年咧，我每年都会报读一个短期课程嘅，主要咧系学一啲电脑软件嘅应用啦。虽然以前做嘢嗰阵咧都有接触过，又用过呢啲软件嘅，但系咧唔全面咯。咁你正式学咧有？老师教的嘛，那会有系统啲啊，全面啲啊，这样咯。那这些短期课程呢，我都是间晚间的，即是放了工之后先是上堂的，每日3个钟。但是每一次读完课程都觉得自己学习了的东西呢都是觉得值得的。特别的就是去年年初啦，那今晚有一段时间有个空档。於是呢我就跌起身光是桑尊報了一個課程，那就不是夜晚了，是全日了，就是好像上班一樣，上9点放6点。那每一日呢都有很大量的功課，你那一晚就有完成的、哦、如果不是呢根本就跟不到第二日的課程的，所以這個課程呢是個節奏呢是很緊密的，很緊湊的。我見到我那班呢初試讀的時候的課室呢是几乎满的，草满山学生的。我呢2个星期后啦，就有人开始一个一个咁消失啦。有几个同学者呢第一次测验都未过呢，佢都已经就唔再返学啦。 到最后呢要参加一个公开试嘅。咁当然啦，喺呢个过程中呢，我哋个导师呢嘅不断咁有鼓励我哋嘅，佢话你啲放心啦，跟我个要求去做，你做到功课嘅就过到考试嘅。咁多年嚟个学生嘅毕业个就合格率呢，佢话系九成以上嘅。有答过我噶。当然有细过我啦，坐我隔篱嗰个咧，佢系三十几岁嘅啫。咁佢就系因为生软仔，咁佢话佢嗱嗱咧就退休啦，可以帮佢凑仔女，所以咧佢就自己出嚟搵工作。因为咧佢都脱离咗呢个职场咧有几年啦，搵工咧唔系咁容易。咁咁啱佢又同我报埋同一个课程喎，咁我哋嗰一班嘅合格率咧系100%嘅。嗰段时间咧。觉得自己都有翻啲信心啦。我哋一般人认为我啲上咗年纪咧，其他嘢可能仲可以学下。好多人咧对于个新兴嘅科技啊、电脑啊，或者系嗰啲程式啊，好似听落咧好高难度噶、哦。好多人咧都系避之则吉噶嘛。但系日本有一位长者咧，完全唔同啦。
我喺度咧就介绍一个嚟日本嘅已经81岁嘅老太太啦。佢名叫做若宫正子，咁佢退休之后先就开始咧系接触电脑嘅，咁佢就发现市面上咧好缺乏啲适合长者嘅智慧型嘅手机游戏。喺81岁嘅时候，佢自己咧就学写程式啦，并且成功喺呢个 Apple Apps 嘅 Store 上架。呢个程式咧系专为银发族设计嘅节庆游戏 Apps Canada。连呢个苹果执行长库克都亲自接见同埋赞赏佢啊！
哇，呢、这个阿嫲咧真系好犀利啊！81岁自学写程式，我哋而家一般人认为有写程式咧，多数系有大学嘅学历啦，然后系仲有系读电脑噶啦，咁先可以做到噶嘛。然后佢一个自学嘅老太太都可以做到呢样嘢，真系好唔简单啊！咁睇嚟，学习新知识、新事物咧，都唔系年轻人嘅专利嚟嘅。老年人嘅大脑咧，一样都有惊人嘅学习能力嘅。我哋今集节目嘅主要内容咧，都系来自 BBC 中文网站嘅。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听众嘅收听，我哋下次节目再见啦，拜拜。